第六章，真奇的方向，踏上公益之路。高中时，有一次我参加教会举办的周末退休会，主题是贞洁的性关系。其中一堂课上，牧师想了解这群孩子的肉体关系曾经进行到什么地步，于是要求所有学生不记名，填写一张调查表。他画了一个粗略的量表，用数字显示出不同程度的亲密关系。数字一表示亲吻，以此类推，数字十表示性交。牧师叫我们写下每个人成功达到的数字。在我把调查表丢进篮中后，马上跟朋友一块溜出了教室。我们三个接下来的谈话令人难忘。有一个男孩从我旁边看着另一个朋友，对他眨着眼说，老弟，你的分数有多高啊？我的另一个朋友则笑着回答说，他得过8分，几乎快到9。接着他们俩继续嬉笑着，把他们跟团契中哪些女孩表达到哪个数字全盘托出。调戏黑暗。我这两个朋友的行为显示出这个时代人们对贞洁的了解也是如何的混淆不清。我们太不尊重贞洁，以至于渴求拥有它时又为时已晚。即使我们坚持它的重要性，但话语的效力却被矛盾的行径给抵消了。在交往关系中，我们是否渴望贞洁？是的，但是我们是否活出了提倡贞洁的生活呢？很不幸的，我们所做的通常不够。奥古斯丁曾经如此祷告，求主使我贞洁，但不是现在。我们跟他一样，曾经有着被刺痛的良心，却又保持一成不变的生活。如果我们诚实地看待自己，许多人都会承认我们对贞洁并不是真的有兴趣。相反的，我们很满足于适合最低的要求，生活在灰色地带，招惹黑暗势力，却从不敢踏入公义的光明中。我那两个朋友就像无数的其他基督徒一样，他们愚蠢地以为贞洁与不贞之间有一道明显的分界线，只要他们没有越过界限，没有真正的踏上本垒，就以为自己还是贞洁的。然而，真实的贞洁是一种方向，是持久不懈、下定决心的追求公义。这个方向从新开始出发，我们要逃避妥协的机会，用这种生活方式去表达这种新的方向。一次一小步。如果我们真想追求贞洁的生活，就不能容许自己从追求公义的道路上改道行驶，就算一秒钟也不行。发生在大卫王身上的一个故事告诉我们，这种改道行驶是多么危险的事儿。在圣经中，很少有故事像大卫跟88犯罪那么令我们感到恐怖。在这个故事里，大卫垂涎于一个有妇之夫88的美貌，不仅把她掳进王宫，还借机谋杀了她的丈夫。如果连大卫这样公义的人都可以犯下奸淫和谋杀，这世界又有谁可以宣称自己对试探是免疫的呢？大卫与神相交的亲密是鲜少人能及的。当他还是个牧羊童时，乃至成为神子民的君王时，写了无数的诗篇。直到如今，这些赞美与祈求的诗篇还继续鼓励并激发着我们。大卫崇拜他的创造主，敬拜他，信靠他，且乐意与他同在。神亲自称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记载在《使徒行传》13章22节。而这样一个优秀的人，怎会陷在罪恶与不洁之中如此之深？这都是一次一小步所造成的。大卫深陷罪恶之中，但这件事不是一瞬间就发生的。就像每一段通往罪恶的旅程一样，大卫犯罪的旅程开始于一次远离神的行动，而这行动却叫人几乎觉察不出来。在我们觉察大卫偏往罪恶的方向时，他正站在宫殿的屋顶上，但在这错误的一步之前，他已先做了一个决定。那时是崭新一年的春天，依照往例，国王要带领军队上战场，但是这一年，大卫非但没有带兵出征，相反的，他决定留在家里。 这样的决定微不足道且无可非议，但事实上大卫却不在他应该在的地方，他应该身在前线为神征战才对。难道这就是罪吗？这不是很明显的罪，但却是远离了神计划的一小步。你可能听人家说过，游手好闲最容易给魔鬼提供机会作祟，这正是大卫的写照。他原先应该运用在战场上的精力，如今需要另外的出口，因为感到不安，所以他在屋顶上来回踱步。就在那里，他看到了一个女子沐浴，而他非但没有转移视线，还放纵自己的情欲，继续看着她。这是另一步。为什么他一直瞪着看？他以前也看过女人的酮体，因为他有数不清的嫔妃，但他却贪恋眼前的这一位。罪恶的意念进入了他的思想，大卫开始贪恋那本不属于他的东西。他非但不拒绝这个下流的念头，还放纵自己，容许他停留在自己的脑海里。如果你跟其他人一样，你一定曾面对过这样的时刻，你推敲着屈服于试探的好处与坏处，得在两者之中做出决定，是否要持守神已经清楚设下的界限。在大卫的故事中，此时他大可马上停止这段步向罪恶的旅程，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走在了下坡的路上。他犹豫不定的脚步越走越快，转成了小步跑。他容许情欲控制他，终于顺从了邪恶的幻想，并采取行动，差人去带拔示巴过来，并与他同床。从前纯真的牧羊童，如今变成了云虫。这件事还产生了并发症，那就是拔示巴怀了身孕。由于她的丈夫是大卫手下的一名忠心的士兵，已经离家作战好一阵子，所以孩子的父亲不可能是他。因此拔示巴的丈夫或甚至整个国家迟早都会发现他和大卫私通暗交的事儿。在一阵紧张忙乱之下，大卫设法掩盖他的罪行，但他没有成功，因为害怕丑闻曝光。最后大卫在一封秘密信函上签了名，下令将拔示巴的丈夫置于死地。过去伟大的士人如今变成了杀人犯，大卫这个合神心意的人怎么会变成了淫虫和杀人犯？他是在何时跨越了贞洁的界限？是在他遇到拔示巴的身体时，还是当他亲吻他的时候，亦或是当他看到他沐浴决定目不转睛看着他的时候呢？贞洁究竟忠于何处，而不洁又始于何处？如果你在大卫的故事中所见的不洁这件事，不洁这件事不是一种瞬间进入的状态，当我们不再聚焦在神身上时，不洁就发生了。在约会的关系中，你与男友或女友在车子后座打得火热之前，不洁就早已蠢蠢欲动了。不洁的行为是从心里开始的，它潜伏在我们的动机和态度中。圣经马太福音5:28这样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耶稣如此清楚地说道，罪恶出于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必须用追求公义而不是界限的观念来理解贞洁。当我们只将它视为一条界限时，又有什么事物可以不让我们游走边缘呢？如果性行为是那条界限，那么牵一人的手跟与他耳鬓厮磨的不同点又在哪里？如果亲吻是贞洁与不贞洁的划分线，互道晚安的亲吻与维持15分钟的热吻又有什么不同？如果我们真的想追求贞洁，就必须朝着神的方向前进。我们不可能时时试图跨越贞洁的界限，却又同时追求公义，因为这两者的方向是完全不同。真正的贞洁是远离罪恶与妥协的心和道路。如果我们想过贞洁的方向，那么就必须明白，贞洁不是靠运气得来的。相反的，我们必须不断地朝着贞洁的方向迈进。圣经箴言书告诉我们， 这个不断追求真迹的过程也包括运用两个器官，那就是我们的心和脚。真言书用走上歧路的淫妇来象征引诱人不贞及妥协的灵，他警告我们，被他伤害扑倒的人不少，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真言书7:26。虽然这些话是所罗门王在好几百年前写的，而在今天，这个淫妇仍持续不断地在我们身旁埋伏。他承诺给予享乐，让无辜人掉入陷阱。然而，他真正想要的是毁灭被他抓到的人。他用背信忘义毁了无数的生命，不分男女。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他使许多人跌脚。圣经曾严肃地提出警告，箴言书7:27那里告诉我们，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不论受害者本心有多么好，或是从前是多么圣洁，只要他们踏进了这个淫妇的家，便驶上了通往死亡的高速公路，而这条路是没有出口的。你是否有过这种经验？你转错弯上了高速公路，然后发现你得开好几英里才有出口弯回原路。如果你有过这种经验，可能就知道那一种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感觉。你无法放慢速度，也不能转弯，只能继续的加速背离你的目标。有多少基督徒在约会关系中加速发展肉体的亲密关系时，曾拥有同样的感觉？他们想找出口，但自身的罪性和情欲却让他们离神的旨意越来越远。你要如何避免不洁在你面前张牙舞爪？你要如何避免淫乱的灵？以下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箴言书7:25告诉我们，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迷途。要在神面前过贞洁的生活，有赖于你的心和脚两者之间的合作无间。朝贞洁的方向前进，要从心开始。你每天实际的决定，例如去哪里、什么时候去、跟谁交往等，都必须支持你的信念。有许多男女委身于贞洁的性关系，但并没有采取支持这个委身的生活方式。相反的，他们继续维持鼓励人用肉体表达爱的约会关系，而将自己置于危险的环境中。请记得，你的脚所走的路不该跟你心中的信念有矛盾。行动上的贞洁，如果我们渴望贞洁，就必须挺身为之奋战。意思就是，我们要调整态度，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以下几个指标可以帮助我们的心态和脚步持续朝贞洁的方向前进。一、尊重肉体亲密关系的深层意义。尊重婚姻制度这件事应该激励我们，从我们单身时就愿意保护婚姻，使其不受侵犯。做法是认同性爱关系，无论到什么程度，有其深层的意义，并拒绝在婚前窃取这些特权。除非我们开始懂得欣赏肉体亲密关系所拥有的深层属灵以及情感的含义，否则我们将永远不会明白神对贞洁的性关系的命令。许多人只把性当作一种身体的功能，认为性跟挠背是同样层次的功能，只要喜欢，他们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跟任何人上床。另有许多人用同样不尊重的态度来看待尺度较为保守的肉体亲密举动，即使这类生活方式有辱圣经的价值观，但他们觉得亲吻、牵手与爱抚没有什么大不了。我们或许比其他人在这方面标准要高一些，但我怕的是连基督徒都忘记了性爱关系的深层意义。我有一个认识的比较熟的女性朋友，有一次这么对我说，男人倾向于把肉体关系当作一种体验，但女性的观点则大为不同。亲吻和上床对女人而言代表着很珍贵、很深层的东西，那代表我们把信任、爱和心都交给了所爱的那个男人，而付出这些让我们感到脆弱不堪。肉体的亲密不只是两人的身体交融，在神的设计中，在身体方面表达婚姻中合一，就是透过性。神小心翼翼地护卫着他，为他制定了许多规条， 因为他认为这是极为宝贵的。在婚姻中，一对容许终身的男女才有权利以性爱来表达自我。丈夫与妻子可以享受对方的身体，因为在本质上他们属于彼此。但如果你还没有跟某个人结婚，就没有权利拥有对方的身子，没有享受性爱的权利。或许你同意这个说法，也计划要禁绝婚前性行为，但在你眼中，你认为耳鬓厮磨的行为，例如亲吻、留下吻痕或者爱抚，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可是我们需要反问自己一个严肃的问题，如果另一个人的身体并不属于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尚没有结婚，我们岂不是应该对待约会的对象就像是已婚的人对待不是自己配偶的人一样吗？你可能会说，这是两码子事儿，这话对吗？我们的文化灌输给我们一种观念，那就是单身就像是一张执照，给了我们到处乱来的权利，在情感上和性关系上去适用别人。既然我们还没有嫁娶任何人，那么基本上便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对待任何人。而神的看法则截然不同，他命令道，要尊重婚姻，保守丈夫与妻子之间的性关系，并视之为神圣不可侵犯，记载在希伯来书13章第4节。而尊重丈夫和妻子之间的性关系的神圣性，要从现在开始，不是从婚礼之后才开始的。尊重婚姻制度这件事情应该激励我们，从我们单身时就愿意保护婚姻，使其不受侵犯。做法是认同性爱关系无论到什么程度都有其深层的意义，并拒绝在婚前窃取这些特权。二，把标准定高一点。肉体上的互动鼓励人发出一段本该结束的链锁反应，它呼唤我们的欲望，却不许我们得到全人的满足，它启动我们的激情，我们却必须加以熄灭，这是多么愚蠢的事啊。在格里汉牧师早前的巡回布道时，大众并不信任布道家，他对此感到相当的忧心，毕竟他怎么能传福音给一群打从心里就觉得他表里不一的人呢？在他思考这个问题时，他了解到，多数人不信任布道家，是因为他们遇见的布道家缺乏正直的品格， 特别是在性关系方面。为了抵挡试探，他和布道团的核心同工定义避免跟自己妻子以外的女性独处。不妨想一想，这是多么不方便的一件事儿。这些男士难道真的害怕自己在与女性独处时会犯奸淫吗？他们是不是太夸张了点儿？就让历史来回答这个问题吧。过去50年内，还有什么事儿比基督徒领袖的性丑闻更能震动并败坏教会？当人们提及窦唯电视布道家的丑闻时，又有哪个基督徒可以昂首阔步？但是现在连非基督徒都崇尚格里汉呢。因着他的忠心和正直，格里汉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在那么多人都失败的同时，格里汉又如何做到的？他定了一个超高的标准，远远超过了神呼召我们做义人的标准。要追求公义，只能透过两个方法，一是在犯罪的初期便斩草除根，另外就是要远离试探。格里汉牧师两件事都做到了，他不留给人恶化犯罪的机会，同时远离任何可能妥协的环境。在婚前的交往关系中，神呼召我们对公义要有同样的热忱。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对于我和许多我认识的人来说，这意思就是拒绝典型的约会模式。相对的，我选择跟一群朋友一起出去，避免一对一的约会，因为他鼓励人拥有肉体亲密关系，而且将我与一个女孩置于外界隔绝的环境当中。难道我应付不来吗？难道我没有办法自制吗？或许我可以应付那种情况，但这不是我的重点。神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记载在提摩太后书2:22。因此，我不把自己留在试探的环境当中，看看自己究竟可以撑多久。我抵挡罪恶的能力并不会让神的印象深刻，当我远离罪恶，展现我的顺服时，他才会对我另眼相看。对于即将订婚或是已经订婚的人而言，这个原则也同样适用。你得把标准定得高一点，务求斩草除根。除非结了婚，也就是说你已经走过了红毯，交换过誓言，否则在此之前不可误以为身子已经属于对方了。或许你认为我把事情讲得太严重了，而且会说，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一个小小的吻哪会让我突然犯罪啊。我鼓励你再深思一下，只想看看，其实在婚姻之外的轻易动作，就算是最纯洁无瑕的那一种，都可能很危险啊。容我解释我为何如此相信，肉体上的互动鼓励人发出一段本该结束的连锁反应，它唤醒我们的欲望，却不允许我们得到全然的满足，它启动我们的激情，我们却必须加以熄灭，这是多么愚蠢的事啊。圣经曾经提到，罪恶的道路就像是通往死亡的高速公路，特别指的是误用性的情况。我们不应该先上了路，然后在未抵达终点时就想半路停车。神所要的是我们绕道而行，根本不是上这条高速公路。在神的设计当中，人类的性应该受到婚约的保护。神创造了性，是要性达到水乳交融，然后再终止。在纯全的性这条道路上，从丈夫与妻子第一次的眼神交汇，一直到两人亲吻，每一步都有走向肉体合一的潜能。在婚姻中，两人的性关系是向上发展的，它是允许失去控制的。我确实相信，在婚前我们不可能不滥用性这个神所恩赐的礼物，除非我们干脆选择不走这条犯罪的道路。在圣经哥罗西书3:5，我们看到，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容忍罪恶就是纵容罪恶，这样只会让罪恶暗地里壮大。雅各告诉我们，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雅各书1:14-15。一旦我们开始犯罪的过程，允许它持续下去，它很快就会壮大到超过我们所能控制的地步。唯有透过设立高的标准，在犯罪的初期便将之消灭得干净， 我们才能避免遭致毁灭。把你的标准定得高一点，你不会因持守贞洁而感到后悔的。三，以他人的贞洁为第一考量。持守贞洁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格外的关切他人的贞洁。你要怎么做才能保护主内的弟兄姊妹免于淫乱？你要说些什么才能鼓励他们心系公义？你可以给予同性朋友的支持及保护是很要紧的，但你能给异性朋友的保护更是千金难买。当我们谈到交往关系中的贞洁，无论是肉体或者是情感上的，男孩和女孩通常会绊倒对方。你能想象两性开始担负责任，彼此关照时所能发生的公义吗？我们一起来看要达成这个目标的方法有哪些。男孩的责任。男孩们，该是我们挺身捍卫姊妹们尊贵和正直之时了。我们需要停止像猎人一样千方百计地猎取女孩们，而应该视自己为战士去保护她们。我们要怎么做呢？首先，我们必须明白女孩们面对的挣扎和试探跟我们的不同。我们的挣扎跟性欲较有关，而女孩们的挣扎则是在情感上。我们可以透过真诚的沟通帮助她们护卫心房，并且需要发誓不再那么轻浮，不再玩弄她们的感情。我们必须洗心革面，确保自己的话语和行动没有一丝一毫会激发起对方不合一的感觉或期望。我的一个好友麦特·坎利斯，在他与朱莉·克里夫顿的交往过程当中，他示范了如何保护女孩的贞洁。朱莉后来和他结了婚，在他们撒谎那个未开始寻求婚姻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并已经受对方的吸引。但在某一段时间内，神清楚地让朱莉知道她必须专注在神身上，不要因麦特而转移注意力。虽然麦特当时并不知道这件事，却在等候的时间中将保护朱莉的心视为自己的优先要务。即便他深受她的吸引，麦特控制自己想要跟朱莉打情骂俏的欲望，刻意放弃跟她独处的机会。而当他们身处于某个团体时，他也会抑制自己不专挑她说话，或将注意力过度集中在她身上。总之，他避免去做难以让朱莉专注于服侍的事儿。这段时间维持的并不久，到最后朱莉和麦特也订了婚。在他们的婚礼的前几个礼拜，我跟他们一起吃午饭。朱莉向我解释她是多么的感激麦特，因为他够成熟，将他的需要摆在自己的需要之上。当麦特将女方的情感和灵命的贞洁视为优先考量时，麦特便帮助了朱莉将心思意念集中在神身上。如果麦特的行为举止很自私的话，他很可能误导朱莉，破坏了神在他生命中以及想透过他的生命去成就的事儿。这个弟兄之爱的典范是多么美好啊！当我想到自己多少次轻忽了责任，忽于护卫女孩的心时，我真的很想哭。我并没有扮演好战士的角色，反倒像是个贼，偷袭了他们对于神的专注。我决心要做得更好一点，让女孩们的先生有一天会这么对我说：谢谢你护卫了我太太的心，谢谢你保护了她的贞洁。女孩们的责任。女孩们，你们的角色也同样的重要。你还记得我们早先讨论过的淫妇吗？你的职责就是让你的弟兄不被淫妇魅惑离开正路。请你格外留意你的一颦一笑是多么的容易激动男孩的欲望。你可能不知道，男孩们共有的挣扎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目。我想有许多女孩很单纯，她们丝毫不知一个男孩看到穿着暴露的女孩时是多么难以保持她的贞洁。我不是要管你买什么样的衣服，但诚实地说，如果女孩们买衣服时考虑的不只是流行，那就太好了。是的，男孩子有责任自我控制，但是你也可以拒绝穿戴那些吸引男生来注意你身材的服饰，借此来帮助他们。我知道世界告诉你们，如果你的身材很好，就该好好的展现一下，而男士们更是助长了这种想法。但我认为你可以有份于扭转这股潮流。我认识的很多姊妹，如果穿上更短的裙子或者更紧身的上衣，会格外好看。她们自己也很清楚，但她们却愿意承担护卫弟兄眼窝的责任，选择不过分暴露。 我对这样的女孩表示感激，就像是神在希伯来书10:24告诉我们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想现在该是视他人的贞洁为自身责任的时候了。贞洁之美。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能描绘出这幅图画吗？你看到贞洁之美了吗？如果你看到了，是否愿意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奋起捍卫呢？是的，这正是需要付出努力的。贞洁不会意外的产生，贞洁需要人顺服神，但这样的顺服不是个重担，也不是我们难以承受的。我们只需要思考，不贞洁的另一种选择是什么，就能听得见遵行神的旨意的美好，不是包裹着心灵的一层污秽的薄膜，或是一道遮蔽光线的阴影，让我们的面容黯然失色。虽然神不会停止爱那些不持守贞洁的人，但这些人享受神的爱的能力却会因此而停止。因为当我们不洁时，便远离了神。圣经告诉我们，罪恶与污秽不能亲近神的宝座，并且当我们不断地远离神的光芒时，上述的这两者也会不断地壮大。当我们远离神的同在时，并完全离开了保护，把自己暴露在了罪恶当中，这种罪恶充满了夺取生命的毁灭性，失去了贞洁，信这个神赐给人类的礼物就变成了一场非常危险的游戏。一段不贞洁的关系很快就会降格，变成了两副只是想获取享乐的躯体。没有了贞洁，人的心思便会变成邪恶的奴隶，被各种罪恶的渴望和想象所摇动。那我们究竟该怎么做才能看见贞洁之美呢？贞洁是个入口，可以进入神所创造的万光之中。正如诗人在10:24-3-4所告诉我们的，谁能登耶和华的山呢？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洁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贞洁迎接我们进入神的同在。耶稣基督曾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因此只有清心的人才能见到神自己的容面，成为他圣灵的器皿。你是否看到了贞洁所蕴含的美善，可激发出的力量和所具备的保护能力了吗？这些是你想要的吗？你是否对它有所憧憬？你是否已经准备好不再祈求当下的享乐，愿意过一个贞洁专注于神的生活？但愿你对神的爱持续激励你一生热情地追求公义。
心等候不算人的错，完全地付出，完全地交托。真爱是什么？自然流露，全然不造作。真爱能拆毁罪恶的网络，让祝福彰显为多。心等候不算人的 错，完全地付出，完全地交托。真爱是什么？自然流露，全然不造作。